弟兄姊妹平安。
It's too loud。
好，今年是二零二几年了？有没有还在写二零二五？习惯性的二零二五。当你写一些材料的时候，哦，二零二五，二零二五年已经过去了，二零二六年已经开始了好几天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英文叫 resolution， 或者是叫做立一个新的一个志，立志，我们叫常立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啊，常立志，但是呢，都坚持不到底。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经常会遇到的一个挑战。那我今年还是想挑战一下弟兄姊妹们。我们团契呢建了一个Bible Study Reading， 有一个读经群。我们每一年坚持读一遍圣经，一天只读三章。大家姊妹每天早晨会发读经的内容，每天读三章，每天读三章，然后打卡。这样子我们一年读一遍。我们今年已经坚持到最长的已经是五年或者是六年了。那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加入这个读经群，然后呢坚持下来。因为群里有三十人左右，但是能坚持到底的只有十二三个人。盼望从今年开始大家能够坚持每天读神的话语。我们这种读经呢不是精读，不是要求你把每一句话读得特别明白然后能够理解。我们叫泛读，就是把圣经读一遍，让你对整体的圣经有一个了解，知道这个人物啊、故事啊，然后各种书卷的连接，这样你在听到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否则如果你对整体圣经不熟悉的话，你听到的时候呢就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们能够坚持下来，把读经当作你的一个新年的一个新的开端，把整个圣经一年读一遍。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争取把圣经读七八十遍。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出埃及记的内容。我们上次呢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题目，就是讲到会幕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学习有关以色列人在旷野建造会幕的一些经文。那我们开始进入经文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好，天父们，再次感谢你，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真的有你丰富的恩典，有你圣灵前面的带领。我们为过去的一年也献上感恩，我们也是在新的一年里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都更加的渴慕，让我们真是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有新的生命，每一天你的恩典都是新的。我们也把今天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次介绍了一下整个会幕的一个概念。那我们知道神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建造会幕。那建造会幕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上次和大家一起讲过，神要和以色列人同在，同以色列人讲话，另外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么通过会幕来实现这几个目的。上次我们讲到了这个会幕的整体的一个概念，好像这个有一点点点一下，对，好，我们上次像做了这个时光穿梭机器一样，从过去一直到未来，和大家一起把会幕的整体的概念分享了一遍。我们从伊甸园开始，神在伊甸园的时候创造了伊甸园，把人放在伊甸园中，就是和人同在，与人讲话，与人同住。但非常可惜的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没有遵守神的吩咐，犯了罪，导致了人和神之间关系的破坏，人被赶出了伊甸园。然后整个后边圣经记载的都是神要恢复人和神之间关系。那么会幕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当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建造一个会幕。另外呢，后来我们知道会幕，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试时期，然后当以色列的王固定下来的时候，通过扫罗王、大卫王，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为神建了一个圣殿。其实呢，就是把移动的神的居所变成了一个固定的神的居所，由会幕变成了圣殿。那当我们 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以后呢，经文讲到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建成了神的殿，三日以后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身体代替了旧约中的圣殿，所以圣殿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殿。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我们的教会就成了神的殿，因为神住在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当中，神不仅通过圣经向我们讲话，也通过圣灵向我们讲话，神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教会当中，神与人同在，与人同住，这个也是实现了这个会幕的意义。那么我们也知道，将来到了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再没有实体的圣殿，因为耶稣基督神本身就是圣殿，那是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的一个景象。这是整个用会幕把圣经的故事作为一个线索穿起来，上次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这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另外呢，我们在讲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也讲到，整个出埃及记这卷书一共40章，建造会幕包括蓝图，包括中间一些相关的那个敬拜的内容，还有包括建造的过程，就占了16章，大概40%的篇幅。那你看到这个会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和前面讲的诫命，包括神的救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和神颁布的10条诫命，还有包括一些典章的内容的，其实同样重要。所以呢，我们盼望通过这次呢，和弟兄姊妹一起多花些时间，把会幕的内容能够学得清楚。这样子，在我们学新约的时候呢，包括新约中讲到的《使徒行传》呢，还有《希伯来书》，包括《启示录》，都多次提到会幕和其他相关的一些组成部分。那如果我们对会幕的内容理解比较清楚，将来在读到新约的时候，你就非常能够理解旧约的这个新约的作者到底在讲什么。今天呢，我们看的内容呢，主要是涉及到一个为会幕的建造预备材料，因为会幕建造需要很多材料，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材料的一个预备的过程。今天大概有4段的经文其实后边有几段经文我都放在一起来讲，因为都是和会幕材料有关的。在出埃及记25章1到9节、35章4到9节、35章20到29节，以及到后面36章3到7节，都是和会幕材料相关的内容。我们先看这个大概的一个结构。那这些经文放在一起大概有3个题目。一个，神指示摩西，就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要需要预备哪些材料。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摩西怎么样把神的吩咐传达给以色列人。最后呢，以色列人如何回应神的吩咐。大概这么3个题目。我们先看第一段内容。第一段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5章1到9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的和香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是一段经文讲到神要让摩西预备哪些材料。通过这段经文呢，我们看3个主要的要点。第一个就是奉献的心态，然后讲到具体的需要的哪些材料，然后建造会幕的一个标准或者是一个指导是什么样子的。第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奉献的心态。我们要建造一个会幕，需要很多的材料。材料哪里来呢？是不是神直接把这些材料给摩西和以色列人，让他们就建造呢？神没有这样做，神让以色列人来奉献所需要的材料。 但是呢，这里边的经文的第二节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二节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这条原则太重要了。神让以色列人奉献建造会幕的材料，没有强制的规定，没有强迫你去奉献，而是强调要甘心乐意的奉献。这个原则不仅在旧约时代，在我们新约时代也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对后边的经卷比较熟悉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点是以色列人刚刚从埃及出来，来到西乃山下，还没有颁布详细的这个关于奉献的这个条例。到后边在立位记和民数记中才规定了十一奉献的内容。这是在那之前的要求一个奉献，只是为了建造会幕材料，但原则这里边讲到是甘心乐意。到后边讲到十一奉献的时候，我们以后学的时候可能会更详细来讲，这里面只是简单介绍一下。当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然后呢，神让他们有一个奉献，为什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一共有12个支派，其中有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约书亚把迦南地划分给各个支派的时候，利未支派比较特殊，他是没有自己的产业。而另外11个支派都有自己的产业，一片地一片土地，按照他们抓阄的这个内容分到每一个支派一片一片的土地。但是利未人没有自己独立的领地，但是呢，神却让他在另外11个支派中有建造利未城，大概一共有48座利未城分散在各个支派当中，但他们没有属于自己像生产粮食啊或者果园的这个土地，只是一个居住地点。那么城外郊野他们可以牧放一些羊牲畜，那个和其他产业是不一样。那利未人没有产业，他们靠什么活着呢？神设立了一个十一的奉献的一个规则，要求以色列其他这个10个支派每一年把他们地上生长出来的产物或者是收获1/10奉献给神，这1/10交给利未人，利未人可以用这1/10来生活。那利未人收到1/10以后，他们还要把他们收到的1/10奉献给神，放在会幕或者在会幕之前之后是圣殿，放在圣殿中来做圣殿的使用。所以利未支派同样也要拿1/10的奉献，这是硬性的规定，这是明确的条文，毫无异议。但是这里边讲到的还不是那个十一的奉献，只是甘心乐意为建造材料来奉献。这里边我们就顺带的把十一奉献的这个概念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以后可能还会讲，但是这里边因为讲到了这个奉献的这个题目，我就顺带的把当今或者是今天基督徒有关十一奉献的概念和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些很多人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清楚。这里边我们讲到新约的时候，十一奉献的条例还要不要守？很多人对这个是不是非常清楚。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十一奉献？今天的基督徒要怎么做？我想通过3点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概念。第一点，我们知道旧约是或者是摩西律法是神和以色列人制定的，这个十一奉献是非常明确的，是吩咐给以色列人的。11个支派包括利未是12个支派，他们都要拿十一奉献。那么我们讲新约时代这些律法还要不要守的问题，我们以前在讲到介绍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也和大家分享过，旧约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当耶稣基督来了，他在十字架上设立了新约以后，新约取代了旧约。但是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新约取代了旧约，但是没有取代律法，这个一定要非常明确。耶稣基督来说，在这个马太福音 五章十七到十七八，耶稣基督亲自讲的话：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律法不是废掉了，不是不要遵守了，只不过是约换了，由旧约换成了新约，律法仍然要遵守。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讲十诫的时候也和弟兄姊妹分享过，有一些诫命或者是律法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包括我们讲到守安息日这条诫命，今天要不要守安息日呢？我们以前讲过，其实我们当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守了安息日，因为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刻，我们就进入了真的安息，不是在固定的每周一天守这个主日也好或是安息，这个不是守安息日的这个条例。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已经达到了，就已经在守了十诫中的守安息日这个诫命。那其他的都要遵守，包括敬拜独一真神，不可敬拜和制作偶像，包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要孝敬父母，不可偷窃，不可羡慕，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所有的这条诫命都要遵守的。神没有废掉这些诫命，包括后来到这个将到典章的时候一些详细的规定，虽然内容有一些改变，但是呢神没有废掉律法，所以仍然要遵守。这是我们讲到，不要说因为哦现在是新约时代了，旧约那些律法我们都不要了，并不是这个概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新约时代，我们看信息也好，听讲道也好，都知道在新约当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基督徒要十一奉献，不像旧约当中的律法讲得非常清楚，你必须要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献到圣殿，但是新约当中没有明确的十一奉献的这个经文的规定。但是呢，有很多经文从不同的角度讲到了新约的关于奉献的这个概念。那么我们看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四和十一节讲的两节经文。第四节讲到，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这个保罗就讲到，他们是全职的传道人，要去传道做神的工，他们当然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因为传道人也要吃饭，也要有住的地方，也要有费用，所以他们要靠福音来吃喝。就是说，那靠福音吃喝怎么靠？靠弟兄姊妹的奉献。在十一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传道人把属灵的粮食供给受益者，或者是供给会众，那会众反过来把属肉体的粮食供应给传道人，这是理所应当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就提到，奉献是理所应当的。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三到十四节，保罗继续说道：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祭坛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的，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那传道人要不要这个为孩子支付学费啊？要不要有房租啊？要不要有车开？都需要。那么他们这些收入哪里来？都是弟兄姊妹的奉献来支持的。所以弟兄姊妹奉献是符合圣经教导的。这里面保罗提到主也是这样命定的，其实他是指到这个马太福音十章九到十节耶稣基督在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讲到，你们不要带金银铜钱币，也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多余的衣服鞋子和手杖，因为工人靠福音养生是理所应当的，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或者得饮食是应当的。就说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是神所命定的，那弟兄姊妹受益人为教会或者为传道人奉献也是理所应当的，是符合圣经教导的。所以并不是说新约中没有讲到十一奉献，而是用不同的概念把奉献的这个概念已经讲得很清楚。奉献多少？刚才我们提到新约中没有明确讲到十一奉献，奉献多少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七节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原则。六到七节，九章六到七节，少种的少收， 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喜爱的。这个经文你看到和刚才我们讲到为会幕捐赠的概念是一样的，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不要做难，当你不明白真正的十一奉献的意义，心里为难的时候，你就不要捐赠，或者捐得不甘心情愿的，你也不要捐赠。刚才这个达拉姊妹在开始的讲得很好，你不明白意义，捐赠的神也不纪念。所以呢，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你清清楚楚地明白奉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和为什么要奉献。神不是勉强人来奉献的，我们知道有需要，但是呢，神不会勉强人来奉献，更没有强制的硬性的规定你要奉献。这里边讲到是要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而且要随本心所酌定的，没有给你个具体的比例，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也不要勉强。另外，我们看到第六节，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在里边。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话是真的。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的，神既然说是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那神就一定会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祝福，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弟兄姊妹因为为教会奉献而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没有听过有这样的例子，反倒是神祝福，这是圣经的教导。最后还有一个原则，第三点，我们虽然讲了圣经新约中没有明确的讲十一奉献，但是另外一个原则，我想通过圣经中律法的一些传承，我们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旧约中讲到十分之一，另外这个十分之一还不包括额外的这个奉献，就是在献祭的时候一些这个献的这些奉献。那么耶稣基督在他的信息当中把旧约中的律法又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旧约当中讲不可杀人，耶稣基督怎么说？当你恨弟兄的时候就等于杀人。旧约中讲你要另外一点是当你犯不可奸淫，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讲？当你见了这个女子动了淫念的时候就犯了奸淫。很多很多的条，这个旧约中的律法都被耶稣提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那么同样，虽然这里面没有明确讲十诫，没有明确讲十一奉献，那按照这个原则是不是也要有更高的要求？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断，没有明确的经文。那神耶稣基督把所有旧约中的律法都提到了更高一个要求。所以呢，虽然没有明确的十一的规定，但是如果你按照这个原则，你可能至少从我个人角度来理解，十分之一应该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即使按照旧约也是一个最低的标准。当时虽然这个新约当中耶稣基督多次的批判法利赛人还有这些文士，但是他们在这方面做的都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到底要不要奉献，要奉献多少，没有明文明确的规定，完全是按照你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我们当今的教会很多可能刚刚接触到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对美国教会的这个运作或国内教会的运作不是非常清楚。那我们讲到所有教会对于牧者还有同工的薪水的支出，包括教会的场地费用、租借费用、管理费用，还有一些其他材料的支出，都是弟兄姊妹甘心乐意的奉献所来的，没有任何政府的支出或者机构的捐赠，都是弟兄姊妹爱心的奉献。所以呢，教会有需要，但是呢，捐赠要遵守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甘心乐意的捐赠。我曾经接触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想在教会受洗， 我说好啊，那我们给你提供一些基本的纪要真理的培训，当你明白真正洗礼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可以安排洗礼。他说没有时间来学习，你就给我安排个洗礼就好了。我说那我们没办法给你安排，因为不知道你是不是真信。然后他就说，如果你给我安排洗礼，我可以给教会捐一笔钱。我说对不起，我们教会不是做生意的地方，神的圣礼不是用来买卖的。这是我以前经历过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的奉献是要弟兄姊妹甘心乐意的把你收入的一部分拿到教会。我们奉献的重要意义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把我们所得的一部分拿到教会供教会使用，这是对神恩典的回应，同时也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我们相信神的供应，神不会让我们缺乏，那我们愿意把这一点点拿出来，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原则，按照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你捐得乐意的才是神喜悦的。不要考虑税前税后，有人捐款在这上也很大的纠结，我是税前十分之一还是税后十分之一，不要有这些纠结，甘心乐意的按照本心所酌定的是神所喜悦的。好，这是顺带把这个十一奉献的，因为讲到奉献，所以把这个概念和大家分享一下。当我们以后再讲如果有机会学习到这个民数记和利未记的时候，可能还会把这些再提一下。第二个部分就讲到建造会幕需要哪些材料。需要的材料包括第一类金银铜，这是重金属或者是叫贵重金属。那今天的钱币也有很多，从古到现在金币银币和铜币，这是非常常见的三种做货币的材料，也是非常贵重的金属。那第二个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毛线，还有细麻和山羊毛，这些有现成的线，当然如果没有现成的线也可以把羊毛和麻奉献出来，可以织线，当然要做会幕啊门帘啊，还有很多纺织用品，那都需要用这些来做。第三个就是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这是用做那个会幕的罩棚用的、防水用的。然后皂荚木，皂荚木呢，就是指到这个建造约柜啊，还有祭坛中间包的那部分，还有会幕的这个围板，都是用皂荚木来做的。然后点灯的油和做膏油以及香的香料，我们知道在圣殿中，在会幕当中有灯，灯上要有油，点灯的要油，要特制的油。然后呢，还有香坛，有烧香的那个香坛，那个香料要特殊的制作，这些都需要以色列的人来奉献。还有红玛瑙和各样的宝石，红玛瑙和各样的宝石是要将来要为大祭司制作那个以弗德，就是大祭司穿的那个特别的服装上所需要的，在胸牌还有各种装饰，那个是需要各样的宝石来制作的。那第三点，在这段经文讲的一个建造的标准，这个很清楚，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神所指示的样式。当以色列人把这些用品奉献到给摩西的手中，摩西当然他不是一个人，他有一群团队，奉献到这个摩西的手中以后，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完全按照神所指示的样式来建造会幕。另外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中呢，有可能奉献多一些，有奉献少一些，有奉献金的，有奉献铜的，是不一样的。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奉献了很多黄金，那我要说了算，这个要按照我的样式来做，那个也要按照我的想法来做，这是行不通的，要按照神指示的样式来做。同样道理，我们把今天的这个弟兄姊妹，当你把钱奉献给教会的时候，这钱就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你的，不是说谁奉献钱多谁就说的算，这概念是完全错误的。这个不像在公司里你站在股大你就有投票权，在神的家中，当你把你的甘心乐意的部分奉献到教会的时候，这个就是属神的，由教会的同工团队来统一来决定如何使用，按照神所给的智慧有效率的来使用神奉献到家里的这个奉献到神家里的这个钱，不是按照个人的来使用。这是制造的标准，一定要按照神所指示的样式。因为我们上次也讲到了，地上的会幕是按照天上的会幕来 做的一个影像，所以是要严格按照神的吩咐来做，这是制作的一个标准。这就是这段经文讲到一个甘心乐意的奉献需要的材料以及制造会幕的一个标准。那么第二个题目就是摩西把神所吩咐他的然后要传达给以色列人，记载在35章4到9节，中间隔了一段讲到这个金牛犊敬拜的，以后我们再讲这段。在出埃及35章4到9节这样说，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我们看到当摩西把神的吩咐传达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几乎是一字不差的传给以色列人，这也是为什么摩西是神重用的一个忠心的仆人。希伯来书3章5节讲到摩西在神的家里诚然尽忠。诚然尽忠什么意思？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神怎样吩咐他就原样的传达给以色列人，不能歪曲，不能改变，这是一个忠心仆人需要做的。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的服侍的弟兄姊妹，包括所有的弟兄姊妹，如何做神忠心的仆人，就是要诚诚实实的尽忠，按照圣经讲神的话。另外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也要传全备的福音，不能歪曲，不能断章取义，要忠心的来服侍神。这是我们向摩西要学习的地方，在神的家里诚然尽忠。当摩西把神的吩咐告诉给以色列人以后，以色列人的会众如何回应神的吩咐，这个记载在后边35章20到29节。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将金器，就是胸前的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镯，以带来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了来。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了来。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拿了来。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与胸牌上的都拿了来，又拿香料做香，拿油点灯做膏油。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功。我们通过这段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还是非常顺服神的吩咐，把他们所有家里边能奉献的都甘心乐意的奉献到摩西面前，这样带领以色列人去建造会幕。以色列人奉献建造会幕的礼物的结果如何呢？够不够用呢？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讲到36章3到7节，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功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凡做圣所一切功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了他所做的功，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功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 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甘心乐意的奉献是多么的热情，不仅足够用，而且还富富有余，甚至摩西吩咐他们不要再献了，已经足够用了，这样才拦阻他们不把礼物带来献给神。可见当时的以色列人在那个阶段还是非常的遵守神的吩咐的，在至少在这件事情上，神是非常喜悦他们的行为的，甘心乐意的把所有需要建造会幕的材料丰丰富富的带到摩西这个团队面前，以至于富富有余。所以我们看到当神呼召他们去做事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真的是甘心乐意的为建造神的会幕拿出了他们所能拿出来的东西。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你会不会问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被苦待了430年，做奴隶被压迫，他们哪来的这么多贵重的材料呢？他们哪里有这么多的金银铜器，还有各种的这些材料宝石？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前面的经文，就是神在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讲过的一段经文，这是在创世纪15:13-14，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就指埃及地，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要寄居，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虽然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压迫，这个做苦工，但是呢，神在400多年以前，甚至这时候大概500年以前，就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边出来。这是神在500多年以前的应许，只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一个人，那后边是他的后裔的事情。在出埃及记，当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在我们前面讲过，11:1-2，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们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这是神再次提醒摩西，当你带领以色列离开的时候，就向所有的埃及人的邻舍要金银，还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财物，要他们就给。当我们知道，我们以前讲过，因为最后一灾击杀埃及长子，他们巴不得这些人赶紧离开埃及地，他们受不了了。离开的时候，12:35-36，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富夺去了。你看到吗？神让以色列人为会幕做奉献，神早就为他们预备了，神让他们在离开以色列的时候，从埃及人手中得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宝石、衣物和各种材料。现在当建造会幕的时候，只需要他们把其中的一部分拿出来。所以以色列人经历了神的带领、神的供应，他们这时候也愿意甘心乐意把他们神所供应给他们的拿出来一部分奉献到神的殿中，奉献给神来做会幕使用。同样，如果我们回想我们今天的教会弟兄姊妹，神给你了多少，神预备了多少。当然我们大的不讲，我们的从罪中被救赎，有永生的生命，而且丰富丰盛的生命，这个不讲，神对我们生活当中的祝福有多少。 有的人可能讲，哦，这钱是我自己赚来的，你赚钱的能力都是神赐给你的，更不要提其他的。所以呢，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把我们得到的一部分奉献给神的家，这是理所应当的，这是对神恩典的一个回应，对神信心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们看到，通过神让以色列人对于会幕材料的一个奉献，也反映当时以色列人对神的一个信靠，一个信心，他们相信神的供应，不会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交给神建造会幕他们就无法生活了，所以这是个信心的一个回应。另外呢，我们刚才也和弟兄分享了，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信心有没有回应？我们对神的供应有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当奉献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哦，我一个月就挣1000块钱，我要拿出100块钱，很多哎，舍不得，等我以后挣钱多了再奉献。当你挣10000块钱，哇，要拿出1000块钱，哦，好大一笔钱呢，又舍不得，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所以呢，当我们真的明白奉献是对神恩典的回应，是信心一个体验的时候，你就不要有这些顾虑，这个凭着圣灵的感动，你愿意把你所收入无论多少。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圣殿门口坐着，一个寡妇偷了2个小钱，神大大的纪念，因为他的比例很高，他把他一切养生的都献给神，而不是说因为一个财主把他一部分拿出来神就特别的夸赞。神看我们一颗奉献的心，所以呢，我们按照圣灵的感动，随着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看最后两节经文，再回顾一下，我们就结束。35节啊，出埃及35:29，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甘心乐意的拿来。然后这节经文我们再重复一下，就是哥林多后书9:7，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一切的所有都是你所赐予我们的，我们真的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愿意把我们一部分所得的一部分奉献到神的家中，供神来使用，这是理所应当的，也是你所喜悦的。我们就求主的圣灵，让我们通过对于出埃及这段经文的学习，让我们也明白甘心乐意奉献的意义，让我们在我们的实践当中能够来增长我们的信心。求主的圣灵做帮助的工作，也是求主在新的一年中，让我们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更加的渴慕，愿意来学习，愿意来遵行神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在新的一年里，把我们的所有的家庭、工作、学习，所有的事业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来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